那天我跟刘烨聊了两个半小时，最后我问他，如果时间倒流，回到2008年，那个获得巨额财富的前夜，你会宁可家里没有变得有钱，只要一家人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吗？
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过去吗？那我觉得还是钱肯定还是要有的，但是怎么拿到这些钱，可能得换一种方式吧。
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
刘烨，今年27岁，目前生活在山西太原。我出生在山西吕梁一个县下辖的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是那种住平房，然后没有任何资源，就包括田地也很少。像我奶奶和我爷爷，他是生了7个孩子，4男3女，我爸是最小的，其实就没有什么工作吧，就是有什么活干什么活。比如说今天这个地方招小工，明天那个人搬家，招一些搬家工人，或者是那个人盖房子，需要两个砌砖的或者是抹墙的，整个大家族就没有一个人有这种正式的工作。在我们这种山西本地的很多男性，他是不会娶外地媳妇的，就是你娶了外地媳妇就代表你很穷，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特征，因为这代表本地的媳妇不愿意嫁给你。我爸是最小的一个，所以就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娶上媳妇儿，就娶了我妈这个外地媳妇儿。70年代还有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还有买外地媳妇儿，就是云贵川那边的，就花钱买过来，就其实相当于是一种拐卖吧。就是当时我妈过来的时候，就好多人也觉得，就我妈是不是被我家里边拐过来，但是其实不是，是因为我妈在那个地方更穷，然后她在那个地方更是那种大山里，土地也不好种。一年旱一年干的，也给不了什么东西，再加上4个兄弟，我爸他们分到的土地也比较少，像我姐的话，每年的学费他都是交不起的嘛，到最后实在不行了，我爸才会去把这个钱给借上。其实我们这边的话，中午就是面食，然后会加一点白菜啊，或者是土豆啥的。就是家里边吃不起这个白菜和土豆，就是光有面也吃不下去。然后我爸的意思就是让我姐去那个地里边去偷点别人的菜啊什么的。然后我姐就去了，因为她是个小孩嘛。你说大人要是被抓到了就没有什么脸了，小孩被抓到了还情有可原。我姐就去了，她就去那个地里的时候，就刚把那个菜抱起来，就看到了她同班同学。但是她就把那个脸趴到地上，躲到那个同学走了之后，她才把那个白菜抱回家。然后下午上去之后，其实她那个同班同学就问她说，哎，谁谁谁，你今天中午在地里趴着干嘛呢？他就觉得特别羞。我爸和我三伯他们就是挤在一个屋檐底下，因为没有房子嘛，没有多余的房子让他们分，他们就在一个屋檐下边。他们经常会因为这家吃了什么油啊，那家多抓了几毛菜啊，吵架这种的。我妈说生我姐的时候，就是没有钱去医院嘛，她就在那个沙发上生，还是我三妈给她接生的。就两家人没有房子，就只能在一个屋檐下边打转这种。其实我爸作为最小的一个孩子，哥哥姐姐们还是都挺照顾他的。有一个比较好的回忆是，我大伯他有3个儿子嘛，大儿子、二儿子现在在那个村子里，三儿子他考到了上海，他的学费、生活费，还有甚至他后边娶妻生子的钱，都是整个大家族的每个人凑到一起，说这个人掏多少钱，那个人掏多少钱，把这个孩儿供出来。他现在在上海一个高校当老师。他们在对孩子的这种教育问题上，就是愿意全家人聚到一起帮忙。那会儿的时候，就我姐她学费更多的也是我有些姑姑啊那些伯伯他们一起出的。再怎么样说，咱们不能让孩子这个家里边的因为穷孩子上不起学，还是比较团结的。
2008年末，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大量的资金都流向了基础建设、房地产和城市改造项目， 进一步推高了当时已经如火如荼的征地拆迁热潮。那个时候的拆迁多实行1:1置换，再加上现金补偿的政策，再加上2008年后高涨的房价，造就了很多拆迁户一夜暴富的神话。当时刘烨的家族就遇到了这样的时代风口。
我们村子是位于一个县级市的城边郊区的位置，村子的面积其实挺大的，现在是盖了几个大学和大专，盖了一个酒店啊之类的。我们那个市里边新上任了一个市长，就比较积极推动拆迁这件事嘛。当时我那几年的记忆就是我爸妈晚上出去特别多，就是他们总是悄悄摸摸的就把我们三个安排的吃了饭，然后让我们三个睡觉写作业，就悄悄的出去了，一晚上都不回来，又或者是大半夜才悄悄的回来，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在夜晚进行的，很梦幻的感觉吧。因为猜不到他们在干什么，就只感觉好像是有大事情要发生。
后来刘烨才知道，那几年家里人听到拆迁风声之后，整个家族开始抢先布局和运作，赶在拆迁前举全家之力要把刘烨的二伯推上村长的位置。
就是因为村民选举制嘛，就是谁的票数多谁上嘛，你肯定是拿着米面油啊，拿着钱啊，跑到人家家里边去游说人家说啊，你选上谁是吧，你到时候肯定有好处之类的，我们承诺你什么什么东西。相当于是我奶奶他们就给每个人安排了任务啦，谁谁谁跑村东的这几家，谁谁谁跑村西的那几家，然后每天晚上这种村里边的我表哥他们，我爸妈，我三伯，我大伯，我奶奶他们都会拿着那个米面油啊，拿着那个钱去说，哎呀你选我二儿子吧，我们到时候拆迁的时候肯定怎么多给你几套房子什么的。
全家人的一番操作没有白费功夫，二伯顺利的当上了村长。当上村长之后，二伯手握大权，转身就安排刘烨的爸爸组建了拆迁队，干工程的拆迁款都要经过他的手。2008年拆迁时，刘烨爸爸获得了巨大的补偿。
房子的话应该有个1、2、3、4、5套吧，拆迁款的话好像是个80多万，按人头算的话是。最显著的就是生活条件上改善了。就一开始的话，比如说我妈就比较羡慕我们村子里边有个人是专门那种给人打牛奶的，他就每天就是一个自行车后边就会放那个两桶奶，就是走街串巷问哪家小孩需要那个牛奶。像我家不是三个小孩嘛，就是没有这个钱喝嘛，然后我妈就会经常挂在嘴边说，哎什么时候就有钱，就是说给我们三个人订牛奶了什么的。就拆迁了之后他就有钱订了，就订到就是我们三个都不想喝了，就会悄悄的把那个牛奶倒到那个花盆里。那几年我们家就是一开始住的是一个一层，后边又住成了三层，就感觉一下呀，天天搬家的感觉，就是一两年住在这边，一两年住在那边。我们当时装修第二套房子的时候，然后我妈就说啊，这个沙发买的特别贵，好像要3万多块钱。我说我天哪，3万块钱。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我们村的嘛，他说他吃火锅不爱吃肉，因为他更多是因为家里边消费不太起这个牛羊肉什么的，他就不吃这个肉。你想一想，那个他吃火锅的时候只吃素菜。但是我家一个沙发是3万块钱这样子，就是一个村子里边拆迁下来的，他肯定也有存款，但是我家更大的改善是我爸负责这个拆迁嘛，我爸属于一个利益分配者，然后他们只是属于那种，就是别人分给他们什么，他们拿到什么这种。开始拆迁了之后，我们那个县里边就多了一个洗脚城，我爸就去里边找了一个女的。那个女的我记忆她应该是姓黄，黄色的那个黄，然后我妈就开始一直说她，这就是我爸开始变坏了，就男人有钱就变坏，这就是我妈一直教育我和我姐的一个口头禅。以前穷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力气去吵架，因为就每天必须得卖力讨生活，不然这个每天饭也吃不起，菜也吃不起，然后学费也交不起。现在有钱之后就没有这些烦恼了，我爸就开始想三想四，我妈就开始抓他，然后就各种吵架。 再往后，我妈她就是想不想在这里边待了嘛，因为首先是以前没有钱，现在有钱了，但是你又不给我钱，你还在外边搞三搞四的，那我在这待的还有什么意义呢？当时她就比较想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她身上没有什么钱的，因为我爸管钱管得比较紧，然后而且她不想让我妈跑，就把她看得很严。她跑过好几次，第一次就是被我爸抓住，没有成功。村里边人告诉她说是看见我妈在火车站买票了，爸就当时就很生气，就回来就从那个车后备箱拿那个橡皮棍打在我妈那个腿上，我妈那个腿上面就是整个腿就是乌青的大腿上。我爸当时就放话说啊，我把你打残废我养着你啊之类的后半辈子，但是你就不准给我跑，就很可怕，就是钱给他的底气吧。第二次就特别戏剧性，就是他把我一个人带走了。我是属于那种第六感比较强的人，其实走的前几天我就感觉到他要走了，因为我还做了一个比较戏剧性的事儿，是我就拿那个作业本上那个纸，不是给我姐写了一份那种特别简短的信，就是说我感觉妈妈要走了，说而且要把我带走了，就是说咱们以后可能就见不到面了，然后咱们之后长大再见吧，就把这个信就塞到了那个镜框里，塞进去之后我妈把我带走了。回去四川之后就是在我外婆家，肯定跟我爸这边生活水平没法比，比如说你想要什么生活物资，他只能去徒步两个小时从那个村子里边到镇上去买，然后我妈她得去养活我嘛，她就去那个杭州那个茶园里采茶，然后当服务员之类的。当时她每个月的工资好像是应该是900块钱吧，就是留450回来给我生活，然后那450就留着自己生活。过了一年左右吧，上四年级的时候，我爸就是看到了我那封信了。那会儿不是拆迁了吗，我爸就是跟我姐和我弟收拾着房子，他们就准备搬家了，那个镜子就掉到了地上，然后那个信就这么恰好那个信就掉出来了，然后我姐就拿起来看了就给我爸，然后我爸当时他就觉得有点愧疚了嘛，就觉得同样都是孩子，就是让我去受苦了之类的。
不久后，爸爸瞒着妈妈找了个人把刘烨从四川的学校里哄骗了出来，一路开车带回了山西。离开一年多回到山西之后，刘烨发现在金钱的洗礼下，村里仿佛变成了洋气的城里，连带着村里人的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变化。
老家就是村子没有了，然后就都搬进这个楼房里，而且都是那种特别崭新的那种楼房，各种健身器材都特别新，反正还盖了很多那个游乐设施，还盖了个那种牌楼啊什么的，就觉得好像大家一下变得特别有钱了，就一下子感觉他们好像穿衣服啥都不一样了。那会儿没有拆迁的时候，感觉大家穿的都是那种黑的、蓝的、灰的，因为冬天嘛，首先是你得耐脏，因为大家都在地里干活啥的，然后一下拆迁了，地也没有了。不用那种去讨生活了，过年的时候都开始穿那种红的、粉的、白的衣服，色彩一下就变多了，感觉。一是靠拆迁有钱了，二是我二伯他是村长，就靠着这个手里边这点一点点的那种权力，还有那种钱，就变得很坏。首先是我大表哥，是我大伯的大儿子，他干的一件事是什么？他给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那种县城本身那种商业环境就不是很好，能赚钱的活计不多，就是比如说他看见有一个人干什么事儿赚钱了，他想赚这个钱，他就不允许这个人再干了。我是听别人说是别人开了一个什么店，但是他就想在这个街上也开一个类似相同的店，他就让这个人不要开了，就说你把那个店关了，要不就是你把那个店低价处理给我。这个人不同意，他和他老婆就把这个夫妻俩就给关起来，关到一个城郊的一个平房里边，关了一个礼拜，那个房间里边什么也没有。听说是一个礼拜出来的时候，人家那个两个夫妻里边身上全是那种尿啊、屎啊之类的。我大伯母和大伯，一个人爱唱歌，一个人爱弹这个电子琴，两个人就当个爱好。就是我大表哥看见了之后，就觉得你们既然是爱好，那就咱们就把这个爱好呢让他去赚钱，他们就去发展成这个响器队、乐器队。你就去这个红事儿喜事儿上给别人唱，有时候其实人家红事儿喜事儿上已经请了一个乐队了，他就过去把人家赶走， 就说你们走，让我爸妈尝，就是你不走那我就闹你，就把你赶走，别人就觉得惹不起他怎么怎么的，他二伯什么当村长啊，他们的法律意识特别的淡薄，就是强拆那会儿打架什么的，他们就觉得这是两个人的事情，包括你把人家关起来，他就觉得那是你倒霉，你拉我手里了。我爸肯定能感觉到他变得更有钱了，那会儿的时候他不是组建拆迁队，再加上除了那个村子的改造之外，他还要在那个村子的地上面盖一些别的，比如说那个建材城，还有那个大学，还有一个酒店，这些项目都是我爸负责的嘛，他就没有时间照顾我和我弟，他就把我们送到了一个私立小学，学费也比较贵那种，好几千块钱一年吧，一个月才回去一次，然后回去之后就给我们一人买一身衣服，然后带我们吃一顿饭，待上个三四天又把我们送走了。我弟就是他出去就闹了好几次退学，第一次是把那个小学老师电动车后边的框给砸了，他因为人家那小学老师管他管的比较严，毕业了之后他就心里边就怀恨，他就把那个拿着校服蒙着自己的头，拿个棍子把人家电动车后边的框子给砸了，这是第一次，人家学校就让他退学。第二次就更不争气，他就被那些小孩们带着去抢那些三四年级小孩的钱，就又被人家要退学。然后第三次就是他自己背着书包回来说他不想上了，现在电脑比较发达，什么什么要学去学计算机，就觉得管不下他了。我爸就想把他送走，就把他送到了北京的一个学校，就是学费一年得个四五万那种，这个北京武术学校，就是很坑的一个学校，就是赚这些不懂的外地家长，把自己吹得特别好，就是说是能帮你们管教孩子，其实就是以暴制暴，纯靠武力揍。就后来的时候，我弟他也说过想回来上学，但是我爸他这个人吧，他感受到的是我弟听话了，我弟沉默了，我弟不闹腾了，然后他就觉得那个学校教育很好，然后我弟后来就学了那种散打，也是去打那些曾经欺负过他的小孩，就为此还赔了不少钱的。
刘烨升初中的时候，爸爸从四川接回了妈妈，当时爸爸保证再也不出去鬼混了，还给妈妈在四川买了套房子。但很快初中三年过去了，就在刘烨快要中考的时候，妈妈发现爸爸又出轨了，气愤之下妈妈选择再次离开。这个时候爸爸觉得孩子们也都大了，用不上妈妈了，就没再阻拦。后来刘烨的二伯一步跨越到了当地的规划局工作，专门负责土地的批用，掌握这样的权利让二伯有些得意忘形，他甚至喜欢上了养马，只是落马也比想象中来得快了那么一些。
如果以我现在的视角去回忆的话，我感觉到我二伯他是处于一种癫狂状态，步步高升嘛，就是顺利了20年，他就处于一种好像天下唯我独尊那种状态，他就买了两匹马，就是很贵那种马，马放在他建的一个庙的小花园里边，你明白吗？一个小区里边有一个小花园放着他的两匹马，一个小区旁边是小区民楼，小区的旁边建着一个观音庙，然后后边呢是他打造的一个假山动物园吧，相当于是还有各种那种野鸡，还有各种兔子，还有孔雀，比较洋气的那种狗，两匹马，一匹白色的马，一匹棕色的马，那个白马肚子里边还怀着一个小马，纯粹是他个人自己在享受这种喂马呀，喂兔子，喂孔雀的生活。当时就感觉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属于那种我什么都不怕，我这辈子顺极了的那种。我有时候不是会去那个庙上面，他就给我安排的任务，说是让我隔三差五去给他那个马洗澡梳辫子什么的。过了几天之后，我二伯就不经常来这个花园了，好像就听我爸他们说被抓了。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儿，检察院啊还是警察局法院的人都跟他说，哎呀不是什么大事儿，审讯几天调查清楚就出来了。但是我爸他就是不太相信嘛，后来的时候不是说被关上个十几天就属于是大事儿了，就是如果在这个期限内没有放出来，就说明这个是真的有事儿。然后我爸他们就是有点疯了，他们就联合这种村里边村民，就是说是写那个联名信，为什么要抓我二哥，什么什么他为这个村子做了什么事儿，建了商场，建了这建了那， 把那个大学还引进来，这个市里边的第一所大学是我二伯他们去招商引资引进来的，说干了多少事儿啊什么的。2022年9月份左右，我二伯这个事儿就变成专案，那个省里边的那个领导就下来专门调查。我爸、我三伯什么，他们不是知道那个检查组在哪里，他们就去人家那个住的地方闹了一顿。就是他们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子里，就是无法无天的那种，法律意识很淡薄。进去了之后，那种监狱里边人给他们科普说，你们这犯了多大的事儿，检查组都敢闹，你们是不是要杀人啊什么的。如果就是深究他背后的原因，是他跟一个长期合作的一个商人，那个商人就是想要一块地，我们村的一块地吧，那个商人就把钱打给他300万，然后他就以说是这个商人的手续不全，就没有给这个商人这块地。我不明白是究竟是不是这个人手续不全，还是说是他就是想要人家这300万，这个人就被逼了，然后就说是我就去举报你，就把他的材料递上去，他就被抓了。就是被我二伯不是坑了300万那个商人，因为这个商人他手里也不干净嘛，以前他们是朋友，然后他肯定也做了点不太好的事情，我爸就收集了这个人的资料递给那个检察院吧。然后这个商人他就跟我爸他们说，你们要是不再追究，不再救你二哥，我就放过你们，如果你们要执意要是救你们二哥呢，那你们也一起进去吧。然后那个商人就来我们村子里边，就是收集我爸、我三伯还有我表哥他们在拆迁时候的犯下的一些事儿，就提交了我爸他们的资料。我爸和我三伯嘛，他是我二伯的弟弟嘛，他们感情深一点，就是说是即使是这个人要对付我们，也要收集他的证据。然后我大表哥属于那种比较偷奸耍滑那种，他自己他知道他斗不过那个人，因为整个家里边除了就是靠我二伯嘛，我二伯进去了其实就没有主心骨了，他们也没有赚钱的能力，他就劝我爸他们就放弃吧。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坐在这边看电视，就听见那个房子隔壁就吵起来了，他们三个人吵起来了，然后我们就去进去看，然后我三妈就跟他们说，哎呀别吵了，然后他们就打起来了。三伯和我爸他属于个子比较矮的那种，然后我大表哥就是个子高的那种，他们就两个人打我大表哥一个人，我大表哥是光头，然后我三伯就把我大表哥那个脑袋光头上抓那个全是爪印子，他还戴着眼镜，反正眼镜也打碎了，然后那个鼻子也是流血，反正我印象深刻的时候他光头上全是爪印子，看着可瘆人的那种。我大表哥他就属于那种力气很大，就把我爸就推在地上，哎，我爸就坐在地上捂着那个头呢嘛，就说是指着我大表哥说，一块享受的时候就有你，现在人家遭罪了你就在这儿当缩头乌龟是吧，二伯在位的时候你干了多少缺德事儿，你现在想着脱身那是肯定不可能的了，要不就是一块帮，要不就是一块进。我大表哥他不是打不过吗，他就走了，就拿着眼镜走了。当天晚上吧，我是听我爸说，就是那个我大表哥就告状去了，就说我爸他们的事儿，他就属于主动出卖我爸跟我三伯，就是希望能够换取来人家放过他，不要收集他的资料。人家也没有放过他，人家只是口头上就说是哦行，你只要不参与针对我的事儿，那我就肯定也不针对你，但是最后还是把他弄进去了。
这次大打出手之后没多久，一天夜里警察上门，把刘烨的爸爸和三伯大表哥分别带走了。随后几天又有两个表哥被抓，前后也就一个半月里，刘烨一家进去了6口人。
我爸被抓是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我姐不是开着一个饭店嘛，然后我跟我弟去那儿吃饭，我跟我弟当时还不知道，我两个人还在那儿嘻嘻哈哈的，说是在那儿开玩笑打赌，说是谁输了谁就给对方买个巧乐子。然后看见我姐夫特别匆忙的提着几盒饭出去了，问我姐说是怎么回事，我姐就说，爸爸被抓了。我说啥被抓了？他就说，我三伯、我爸还有村里边的一些人都被抓了。然后我当时就也是那种做梦一样的感觉，就很迷茫，我就一直想的说是。怎么了就被抓了呢？因为他们做的什么事儿也都是瞒着我们的，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当天晚上的时候我就去我姐家嘛，然后就我姐就让我看着她的小孩儿，然后她出去一下，然后他们当时晚上又变成了那种就跟拆迁时候的晚上悄悄的出去，大半夜才回来，垂头丧气的回来。然后他们就各种去打听消息，就是打听到底怎么办啊什么的。 我爸的第一件事是，他在拆迁的时候是属于那种拆迁队的嘛，然后副队长吧。有一个村里边的人他不想拆迁，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包括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儿，他们不愿意拆，就先是打了一架，然后这个老头就推了我奶奶。我爸属于那种啊你动我妈，我就把人家那个老头踹了一脚。晚上的时候他们就让另一个人把这个家里边人给骗出去了，就是把他们说是骗着去吃饭了啥的，然后就把他们东西都扔出来了，扔出来之后就把他们房子给推了。这个老头好像是两三年之后死了，然后他们说是因为我爸踹了他一脚。当时我爸不是把这个人踹了一脚之后也给他补偿了嘛，钱也给了，然后房子给了，他们就觉得这事算是了了，警察就把这件事翻出来了，就算我了爸，算了我爸一笔。还有一笔就是他之前去闹那个人家那个检察院，还闹那个政府，算了一个寻衅滋事。哦，还有一个就是他捅了人家另一个男的一刀，也是拆迁，就是人家不愿意拆，还是觉得给的不够多，就是在混乱当中嘛打起来，就把人家捅了一刀，反正赔了很多钱也是。我二伯他当时不愿意就是承认就拆迁这件事是他指使的，那就是说是我没让他们去强拆，是他们自己去强拆的，就把这些事都推下来了。我只是一个大方向负责人，具体怎么操作我不知道，他们手底下人怎么做的你还得就是去问他们，把全家人都扯进去了这样子。我三姑父在我们那个拆迁的地方上盖了一套小区，对外出售的小区，靠这个发家的。然后当时检查组就说是要查我三姑父，然后他们就想拿钱去摆平，他们不想着拿自己的钱摆平。我三姑打电话过来就是让我姐出钱，就是说他们冠冕堂皇就是救我爸救我三伯，然后为他们跑人跑门路，但是其实就是为了救他自己的老公嘛。就给我姐打电话说是你以为你不出钱就独善其身了，到时候人家查到你，你一个饭店你也别想开了，就是你也等着关门大吉吧。我觉得我三姑有点太欺负人了，他们有什么事儿，比如说自己哪个生意被别人抢了，他们就去我奶奶家里边哭哭，自己就是委屈了，然后我奶奶就把我爸他们叫过去，他们就去把人家赶走，要不就把人家的东西抢回来，这种都是我爸他们出头嘛。他们现在又觉得是我爸他们拖累了他们，就相当于利益都是共享了嘛，就一大家子人都起来了。但是现在弟弟们进去他们就很快就割席了，就说他们没有，他们是嫁出去的女儿，他们什么也没做。
经过了两年多的调查和审判，刘烨家的案子才有了结果。二伯判的最重，判处了22年有期徒刑，三伯9年，爸爸3年半，三个表哥都是4年半。村里涉案的相关人员也都判处了2年不等的刑期。里里外外一共抓进去了11个人，都跟当年拆迁的事儿有关。录制这期节目的前几天，刘烨爸爸刚刚出狱了。刘烨发现这3年多爸爸像变了个人，头发白了好多，牙齿都松动了2颗，而变化更大的是爸爸的心态。
开始我爸没进去之前，他一直就觉得我二伯是无辜的，他一直都这种心态，就是出来了之后他才说，他后来他觉得是我二伯有问题，非要贪人家这钱，就是一下子心态就转变了。他以前是一个特别抠的人，也不让任何人多花他的钱，他有多少钱我妈都不知道。这次我爸出来之后，他不是想让我妈回来嘛，就是说意思是毕竟经历了磨难，就觉得认识到还是两个夫妻原配夫妻好。然后我妈就说是要100万，然后我爸就同意了。他也知道他做的那些事是不对的，就开始教育我弟了嘛，就是说你不要打架，打架是不对的，怎么再怎么也不能动手。以前给我们灌输的观念是什么，不要怕事儿，他敢欺负你就打他。我觉得他就是以前自己做的事儿，他意识不到是错的，就现在知道了，就是说以后还是要在法律的那个啥里边做，没事儿多看看那种法律的书啥的。因为他心里边还有个执念，他还想去报复那个商人，但是他的想法就是在法律的途径之内。我不是有个弟弟嘛，他现在也大了， 他跟我的想法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就觉得这份仇恨要延续下去，就是一定要替我爸复仇的那种，就是我爸的苦不能白受。但是他也不能归咎于法律，他就只能归咎于那个商人。他的意思就是跟人家是世仇，就是以后哪怕这个人就是这个商人死了，他也要报复这个商人的儿子。我说你先过好自己的生活。他待在那个地方吧，全家都在，大表哥他们都在一个小区，等他们以后出来，他们肯定一定会不停的重复这件事情。他在那个环境中会不断的加深这个观念。我现在最担心是我爸去复仇，然后我弟他就会很生气，他就会做出一点不好的事情来。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任心月制作，声音设计土豆，实习生于克一。如果你也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欢迎到微信公众号故事 FM 的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